優しいひだまりにチャイムがディレイする。頬を撫でる風、息吹は深くなってく。
欢迎收听打草稿的第22集。
欢迎收听。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Oh.
这件事情还蛮纪念性的，蛮有意义的啦，对我来说。昨天晚上大概10点、11点，就很晚的时候，我就突然收到我国中同学传讯息给我，就说，诶，你现在在桃园的家吗？我就说，哦，对啊，我在家里。然后他就说，诶，我要送你饼干，可不可以就是出来见面一下。我先讲我当下的心态好了，就是我收到那个讯息的时候是已经是晚上11点，然后有一个人说，我要出来见你一下。那我当下立刻就说好，我也没有想什么很多，我就发现，诶，我是一个很偏心的人。如果有其他人，我不熟的人，突然很临时的说，诶，你今天有没有空来吃个饭吧，或者是怎么样，我一定会在心里就是想说，这人真的很不尊重我的时间，诶，怎么会在一个奇怪的时间传讯息，或者是没有先好好约我之类的。但是可能心里会划分很多那个社交的那个圈圈，就很多层次这样。那所以如果你是在很核心的圈圈的话，我的边界感就是不会那么强。就如果你在很奇怪的时间传讯息、打电话，或是有一些很突兀的邀约，就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很踩雷的事情，就是对很内圈的人来说，他们想要怎样，就是我都不会有什么情绪，或是觉得，啊，没关系，要好 OK 我可以见你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哦，好，这个人是在我的圈很圈圈里面的人。可是我们已经，你看从国中到现在已经14年了，基本上就毕业之后就读不同的学校，然后一路人生的轨迹都不一样，就都没有再见面。
14年没见面，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有可能是大学曾经有一次同学会，但我甚至记不起来他有没有去。基本上就是没有，对啊，没有见面啊，就只是一个 IG 脸书上会互相按赞的一个状态。他就突然就是说他要见我，然后送我饼干。那我当下就想说，哦，如果要送我饼干的话，我心里就已经有一个预设是，哦，他应该是可能要结婚了啦，他一直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女朋友很多年了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国中我读的班刚好就是感情非常好的那种，男生女生会一起打球、吃饭、聊天，就是也没有什么小团体。像以前不是国中还会有什么帮派啊，或者是怎样？就我的那个班级刚好就是没有，然后也没有什么性别的对立，所以大家都感情很好。就算毕业后，我知道某一群男生就都还是会一直约打球，就到现在。然后或者是他们会有自己固定的叙旧的局之类的。今年初的时候不是去找国中老师吗，也是找了我的两三个很不错的国中朋友一起去，然后大家就是一揪就会立刻出现，就觉得这个感情很棒，就是就算14年还是可以，那个帮顶还是很强啊。虽然大家没有群组，因为国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LINE， 甚至有脸书吗，好像也没有，好像是毕业之后，国中快要毕业的时候脸书这个产品才开始出现，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单点式的联系。就原本我们班级就是大家就是男生女生都会玩在一起，很像那个在伊甸园玩得很开心，然后大家就是没有什么男女分别。然后但是这个男生他叫阿布，然后他就是在那个国中的那个班上第一个跟女生告白的男生，然后他告白的对象就是我，所以当时有一点像是打破了那个平衡，就是原本大家都玩在一起，然后但是他就突然有某一天就突然跟我告白，很可爱，他还跟他身边所有的男生朋友说，诶，我要跟桂云倩告白了。所以我那时候我的那个班上的绰号就原本从反正一般的绰号就变成一个叫布嫂，因为他叫阿布嘛，然后就变成布嫂。老师跟同学都会就是开我玩笑，就说，诶，你们不能欺负桂云倩哦，不然阿布会生气什么的。对，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有这一段经历。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这年纪真的还很小，所以就是喜欢一个对象的那个心情其实是很纯粹，也没有想很多的，就只是觉得说，诶，我跟这个人聊得很来，然后我觉得他很不错，我想要跟他讲说我很喜欢你，其实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就是一个欣赏的表示。然后只是他那时候很可爱，就是 他会把各种他的账号密码都改成我的生日，
是
很可爱。
以前无，你知道以前无名小站，然后密码
对文章要改密码，
都会设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因为你封起来也是为了让别人看。
没错，没错。然后给密码可能就是一个传讯息的借口，就好好给你密码什么之类的。哎、欸，我真的以前我在无名小站写过文章、欸，哎，我从无名小站写到他观战。观战之后我就搬到 WordPress， 然后就写到现在，所以很久了。好，总之他那个时候各种密码就是都是我的生日的那个号码，所以呢就是到现在我可能偶尔生日，他不一定每年，但他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想起来的时候，他就是还是会传一个生日快乐这样给我，很简单的那种。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毕业之后也没有什么交流，单纯就只是在那个脸书 IG 上互相知道说彼此的生活状态大概是怎么样。但只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他那时候在跟我告白的时候，我应该就是情窦未开。我就想说我不是很理解男朋友这个身份到底跟好朋友有什么样的区别。我就想说大家不是就是一起玩，然后一起放学，一起吃东西，一起相处，不是很开心吗？为什么要突然创一个就是特别的角色？就是我可能那时候对我就缺乏想要那个占有的欲望吧，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不维持现状就好。对，所以我就那时候还是我就拒绝他了。可是因为这种很简单的小时候的那个情感，很我觉得很单纯，所以就是拒绝之后也没有到很强烈，看他可能也没有很强烈的受伤之类，所以我们就还是会一起走路放学回家。因为我们全部都住桃园，其实他家就在我走路15分钟内我就可以到他家的那个距离。很多国中同学其实都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那个时候放学走回家的时候，反正我们就会一起聊天。最印象深刻的某一次就是我在路上非常开心，讲话讲得很开心，还可能在分享某个事情，我就完全没有在看路，那个路口就是突然冲出一台车，他就是在那个 0.1 秒就快要那个车快要撞到我的时候，他就直接把我抓着我的书包，把我这样直接这样拎起来往后拉，让我没有被那个车撞到。在那种很可爱的放学的回忆里面，这个是一个让我至今很印象深刻跟很感谢的一个事件吧。默默的就是差点要死了，然后被那个一起回家的同学好好的拯救了。
日剧画面的感觉，就是某一出日剧的感觉，
很可爱，
抓起来这样。
他的确就是要来送饼干，然后就跟我说我要结婚了。然后我就回家就想了一下国中的一些回忆，就发现全部都是一些很可爱的故事，就像这种一起放学可能在学校一起玩的故事。然后就发现其实我好像一路长大都默默可能身边都有一些守护者，不管是心情上或是安全上的那种照顾，就算是有一直被照顾很好。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真的很幸运，没有遇过不舒服的骚扰或者是不好的异性的互动经验。因为我一路都是读男女合校，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就是我觉得我跟异性的那个交流跟接触一直都还蛮健康的，没有一些奇怪的经验，甚至是都是很好的经验。就像这种事情就是很可爱的小故事，每一个阶段我都有一些小故事在我身上。我觉得那个心情有点难形容就是一个要结婚的男人，然后晚上出现在我家门口，然后送我饼干，就跟我说我要结婚了。昨天晚上就是在门口很快的叙旧了一下，就说你国中毕业之后在干嘛。我觉得他也很棒的地方是他是从高中就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一路就是他的女朋友是他的高中朋友，但是大学然后到一路到现在，其实他们都完全是远距离，很猛九年远距离。我是可能没办法，
哪里跟哪里，这个远距是哪跟哪，
彰化跟台北，
那感觉真的蛮远，
九年。我就想说很远超级远，然后还可以这样子维持，然后到结婚。其实到现在他们是昨天去登记嘛，到现在他们都还是远距，只是有变近啦，在桃园跟在杨梅，就是距离有慢慢的靠近。 但仍然是
桃园杨梅不是很近吗？
很近很近，
算近吧，
很近。
OK，
但是就没有就是住在一起什么的，就仍然还是大家都还是在各自的家里面，很像约会啦，就很像约会，就是哦一周可能假日的时候见一下吃个饭什么的那种状态。我是觉得九年很不可思议啦，如果要一直维持这个状态的话，见完我的时候，我的那个心情就很像那个国中的时候不是有读那个席慕容的诗吗？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的对待他，嗯，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就是要始终温柔相待，那所有的时刻都会是一种无瑕的美丽，无悔的青春的那一首诗，就立刻想真的就是很好很好的缘分，我很感谢他来见我这一面，他可能也是心中默默在跟一个可能他曾经有很好回忆的女生，嗯，也不能说是告别，但是有一种像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这个心情，欸，很好的宣告嘛，
听起来蛮像告别的，可是也是不是，告别不是说永远不会见的告别，
但是我觉得
是
一个心理上的
精神上的告别，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我要进入下一个阶段那种感觉，类似出国前找朋友吃一轮饭的感觉，
有一点像，有点像，
可能你就是到了下一个阶段了，然后这对，
是我当下很感动，我现在突然讲讲很想哭，但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但我是觉得就他来见我这一面的行为会让我很尊敬，看着自己的国中朋友然后很好的长大，很好的发展，好，我真的会把所有的祝福都送给他，就很祝福他结婚之后要越过越好吧对，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心情，然后我今天早上不是泡咖啡吗，我就边泡咖啡边吃他送我的那个饼干，就很好吃
他没有办婚礼，
没有，他们没有办，我们要把钱拿去出国旅游啊什么的，我就说太好了，这是完全就是我也想要的，我完全不会想办婚礼，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很热闹吃饭的人，像以前比如说有交往的时候，对方就会问说哎，要不要跟我朋友一起去吃饭，大概就是可能邀请三次我两次会拒绝的那种，我就说不行，我就只想要跟你，然后出去玩的话就有时候不是都会有那个 double dating 吗，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我就是要越少人越好，我就觉得说不要啊，就是只要跟你出去就好了，我不想跟别人，我觉得我的排外性就是还蛮强的，如果可以独处就会独处，然后如果要加一个人就是加一个人，但是如果要再加更多我就要三思的那种啊。总之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缘分很棒啦，然后我也很希望我自己身边的所有的关系都是这么的像那个山岗上的那个明月，很干净，很没有遗憾，
很棒的故事。但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想这边分享一个最近也可能跟我类似的东西，但我是悲剧的部分。
好，你说。
就是一样是人际关系，然后我一来的时候一到明尼苏达，然后有认识一些台湾人，然后刚好最近他就是毕业季嘛，然后大家就要搬家要离开这州，然后我就是我认识的几个人，然后我想说诶，他我知道你可能下礼拜就要走了，然后我就会传讯你说诶，要不要来我家吃饭，我有想说你在搬家嘛，可能就是
快要离开，
就是你可能煮饭不方便啊什么，那不要来我家吃个饭啊，然后因为大家都可能住附近之类的，对，那其实也没有到超熟，只是讲说就是也算一面之缘，然后也是台湾人嘛，然后就是以前也有吃过，以前也有参加一起什么聚餐一起吃过饭之类的，但我现在讲的都是女生，然后就问诶，我知道你要去别州，那你要不要约一下，最近连续被两次打枪，他就说哦不行，我真的太忙了没办法跟你约，那一个可能就是我太晚问，第二个可能就是他根本就真的不想跟我吃饭，然后我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人，对他人生来讲我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从这角度想觉得蛮尊敬的，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时间宝贵嘛，然后你的那个要尊重你自己的时间，那你不想跟他吃饭你就是拒绝他，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其实我就跟这个人可能说实在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见面的，我感觉啦，因为这个人就搬到离了州，他可能就是我附近的邻居嘛，原本是住附近的邻居会打个招呼，可他离开之后可能还是脸书好友，可能还是 IG 好友，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已经再相聚在一起吃饭的几率是微乎其微，反正我就有想到这个层面，然后就释出这个善意来邀请，但目前就都是被打枪，就是不要，不是不要，就间接的说 暗示说我没，我最近真的太忙了，真的不行，那我们以后再约，以后就没有以后了啦。
嗯，
但是我还是很尊敬跟他讲说，你跟他讲说拒绝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是哦会把自己塞到爆炸，就是乱塞。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大家，因为他们都是博士毕业，然后我觉得大家都是一定成熟度的人，就是大家都思想上都还蛮成熟，所以我就觉得很像，嗯，我讲不出的这个譬喻，反正就是大家缘分没有那么深啊，交错了过去而已，那也没什么不好，但它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
但我觉得关系没有到这么的绝对，你在这个阶段跟这个人告别不一定是永远的告别，因为我真的太发生太多例子是失联很久的朋友然后联系上，
是是是，可是这真的看层次欸，因为就是我之前有个很好的，就是我这边以前大学同学、oh. 他也有听我们 podcast， 然后他也要离开我们的州，他就特别来这个我住的地方找我们吃饭，就最后一次吃饭，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很珍惜，这种就是在对比啦，一个是你没那么熟的人就直接拒绝那也没事，可是你熟的人就觉得欸真的应该要再最后一次再约一下，就算你没做什么事但你还是见个面我觉得还是不错，就像你刚刚的那个故事这样、
嗯对啊，就是心理重要度，如果一个不熟人在那边晚上11点私讯我说、欸、你可以出来见面一下吗，我绝对不会回。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但我觉得我比较尊重那种就是很珍惜自己时间的人，然后就说我就不鸟你这样、
嗯、我非常对，
我觉得这样很有原则很好。
嗯，没有啊，就是遇到喜欢的人可以打破
原则，是很有原则。遇到特例就直接打破的原则，这很好。
那你要进到我的小圈圈，我才有办法。我就发现我是个很偏心的人，就是同样的行为，不同的人做，我会有不同的那个，会用不同的原则来去应对。好啦，就是一个哎，很开心，然后也很祝福的故事吧。嗯、
很有趣、嗯，这个礼拜都在上那个暑期的课程。就是因为我拿了一笔奖学金，所以他可以让我上一个忘记一学分还是两学分，反正我这个礼拜都在上课，然后从星期一到一二三五今天都上完了，然后我把作业写完，反正今天下午在写作业，然后把作业交完，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特定的暑假学分这样，但那个有那个学分跟没那学分都没差啦，所以是还好，只是上课每天都要四小时，就是从八点到十二点，然后我就发现我一天工作的时间就真的差不多四小时，所以他直接把我可以工作的时间吃掉，那我下午就是很累，就根本没办法，还是可以做事，只是就没有觉得很没效率，因为觉得早上太早起来了，然后我那个四小时都被我的精力就被这个东西吃掉了这样。对，然后这个课程是叫做 Field Epidemiology，就是 field 就是那个田野的意思， in the field 就是你要怎么再做一个田野调查，然后调查的这些东西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可是因为我上个学期刚好上完那个 advanced 的就是进阶的流行病学，然后我在上这个就觉得太简单了吧，就是我上课都一直在写作业，就是把今天的作业给写完，然后12点钟马上把那个作业 submit， 然后下午就开始废，就是我就是要嘛就是拖很久，要嘛就是很早就做完，就两种模式，没有照那个什么时间表慢慢做事这样。反正整体来讲上完的，整体来讲我觉得好事是说，我觉得这课没有对我帮助太大的一个心得点，就是说诶，那表示我对这个学门还算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不会觉得说哦这个怎么又是新的东西，因为我已经上到高级的 level， 所以这个就是它流行病学是一个很广泛的东西，然后它这个小角落它讲了很多那个基本常识，然后基本常识我觉得诶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common sense 吗，就表示我应该算是蛮有掌握这件事情的啦。然后前几天刚好跟别人聊说下个月要去菲律宾做研究，然后我说我过去的话就是一个讲师的身份，就是专家学者嘛过去，但我就跟他说就是还是有一种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我为什么我是专家，我都不知道我在专家什么。可是他就说每个人谁面试不是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是假装自己是个专家，
七分要讲十分。
但是以客观来讲，就是我比如我做这议题已经要第三年了，所以 会有人花三年做这个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少，就是屈指可数。所以以一个客观角度来讲，我真的是专家，因为我至少这个议题我接触了三年，看了无数的 paper， 然后也做了几篇研究，这客观事实就是啦。只是在自己的角度就是 imposter， 为什么我可以被称为专家那种感觉，
不习惯这个标签。
大家期待你这个社会角色，你出现在那场合的时候，人家期待你是带着一个我就是讲者的那个姿态来这里，所以你知道剧本要这样演，就是哦，剧本要叫我这样演，导演叫我这样演，好，我只能这样演了，不然怎么办？
很有趣。
然后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就在讲 communication 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是学到蛮多的。我现在是讲整个 overall 结论，我觉得学到蛮多的，但我现在讲的会是有点那个，就是什么口出狂言的感觉。就反正要讲 communication 的重要性，就是比如说美国 CDC 要发布记者会，然后你要，我们就今天练习上台当那个，比如政府官员要讲什么，我们最近调查狂犬病，然后狂犬病有多少 case 爆发，然后你要跟怎么跟大众做一个 QA。然后我就在，因为我们有报告，我们第一组报告，然后报告完之后我就在下面听。我发现这就是说废话的艺术欸。就是大家讲的东西好像有讲又好像没讲。
好好
笑，就是，但它是一个艺术，就是你要怎么说的废话，然后让人家听的不会生气。我们有个 case 就说什么，我们这边有个山羊的狂犬病，然后在一个农场上发生的，然后有多少人接触过这山羊狂犬病？然后同学就举手说：“欸，我家的狗会被传染狂犬病吗？”然后你就回答说：“哦，建议你还是询问专业的兽医师。那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到这专线。”啊，但是不是？
但讲是官腔，
有讲跟没讲一样。可是就是废话，但你要讲，把废话讲得很有艺术，就是一个学问这样。反正我今天的心得就是，干每个人都在讲废话，然后这就是 communication，
很棒，表示你有
就是 communication 这件事情，
识别废话，就你会筛选那个内容，不是乍听之下好像很厉害。
就我就觉得，所以民众其实也是想听废话。就有时候你问问题不是想听答案，我觉得很多想很多层面，
听个安全感
之类的，就觉得我们政府在做事，或者没有。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你不觉得吗？有时候你问问题，你其实没有期待答案，你就只是想问问题。有些人讲话就是为了讲话。
好，
所以你只要回答的70分以上的废话，你就完成了你的回答，
别人就会接受了。
对，这个好像就是之前，就让我想到之前不是有一个实验还是什么的，就是人们只是要一个原因，比如说你去插队印印表机还是什么，然后
就说因为我怎么样，他
说因为我很急，所以我需要印印，那你也不知道急什么，大家不会 care， 好，那就让你印。那你没有讲因为，然后人家就说哦，你为什么要让你印？你只要讲个原因哦，因为我想要印。哦，所以那你先好了，就很奇怪。我觉得就是人的 QA 这件事情，然后跟你想听的东西，跟这个社会的礼仪。反正我们今天这一堂四小时的课，大部分都在讲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件事情，然后让大家练习。但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反正这一堂课，我觉得有上没上都可以啦。但我上完之后，觉得，真的大家废话的艺术很多元。但我当然还是讲，虽然这是废话的艺术，但我废话的艺术也是做得很烂，因为要讲英文嘛。那我用中文讲，我当然是无敌啊。对，但用英文讲就变成不是你的母语，然后你就变得
要
去想，然后什么字，然后怎样比较是可能记者会上面会说出的话，官腔的话之类的。然后因为我这边再延伸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亚洲人啊，可能亚洲人英文比较偏差，就比较弱一点，所以讲出的，这我自己个人观察，纯属个人观察，就是很多身边的亚洲朋友，可能话都比较少，可是话少的，但他还是要回答嘛，工作上还是要处理一些就是意见的问题，就直接 get the point， 就是你讲话就直接讲到重点，比如说你三句话就讲完重点了。然后人家可能美国人就讲一啵啵啵啵讲了三十分钟啊，重点就是重点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马上就知道了。所以我说
啊，我完全懂。
所以我说英文不好的人，我说特指这些亚洲人，我的观察的特色就是他们讲话就是重点， 然后不会很多赘字，但你熟练这个语言之后，你就可以很多废话，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一讲，
嘴炮，对，
但也没什么内容，就你听完，有听，就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好，谢谢你，这样就没了。
嗯，我跟外国人开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每次one on one，然后他们讲三十分钟，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就两笔记，我就只写两句话。我想说，不是两件事情吗？为什么要讲半小时？嗯，对，而且因为对英文真的因为不好，所以呢，比如说我在跟外国人要开会前，我都会先做笔记，我就想好说我要讲什么，然后我想要在这个三十分钟里面达到什么目的，就是我是非常目标导向的在开这个会议。所以我就是 cut to the point， 就是我就会立刻马上，然后我超不会 small talk， 他们就会开始那边前面讲个十分钟是什么好啊有之类的，我那边我都整个尴尬到不行，因为我就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想说你这个远在天边的人问我好啊有，我想说我又跟你不熟啊，跟你分享什么，就是那一段是我最、最不擅长，然后但后来谈公事的时候我就可以非常 organize， 因为我都想好了那个 note 都写好 ABC 我要讲这三件事情，然后会很有效率去谈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在过程中各种扯来扯去，就是我觉得好累哦，
就是我以像我因为英文没那么好的话，我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譬喻，但是还是就是一两句话就会讲到这个点，然后下一次发言的时候又是下一个点，不会是
完全
是就是不会中间的连接太多东西，但是这样表示就是英文不好，好的话就是可以很多，
对啊，就是不
好，所以我刚刚讲说
各种变化，
虽然它是废话的艺术，但它是还是很重要，就是还是要去想办法学习填补这些中间的空白，
对，
然后这样表现出的 presentation 才会是一个，就是刚刚讲的70分，大家觉得不错，还行，这架构都有这样，我对自己的想法了，对，
完全，
所以还是很多东西要学。就刚刚讲，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有没有办法融入当地生活圈的关键呢，就是一些 context 的填补，不是只是像很有效率的工作的，因为我就觉得我会是一个好同事，但是如果我真的要交国外朋友的话，我可能有障碍。
但我问蛮多人，这个就是只有时间，就你待的越久，你越能够理解这个情境是怎样，然后什么样的废话是可以一直讲的之类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有在听一些其他的，就是说大部分就聊天气啊，就是抱怨天气
球赛，
对， 对，在每个国家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英国德国也是会聊天气啊，我们这边也是聊天气，就是天气就可以讲很久，然后上礼拜怎么样啊，这礼拜又多少啊，几度是很好啊，几度不好之类的，就是各种不知道还讲什么为了讲话而讲话的一个活动这样。
然后你刚好讲到那个就是专家的这个标签嘛，就是刚好让我联想到前几天也是跟朋友聊天，就是他我们就在讲说如果我们不工作的话，应该是说不是不工作，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就是借由现有的专业然后再去开一个副业赚额外的钱，就你不一定要辞职你现在的工作，但是你可能现在在工作上已经有一些累积，然后这个专业是其实可以帮助你延伸出一些其他有趣的专案，然后让你去做一些就是赚赚小零用钱之类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到突然 AI 然后你被裁员的时候，你不会完全跟这个社会整个断联，反正就在聊说那各大家想要的副业分别会是什么之类的。我同学就说哦，那你是 HR 你就可以就是教别人怎么面试写履历，然后用，因为他说 LinkedIn 上不是超多人都是开什么履历课什么，就什么外商怎么进外商，然后怎么教你怎么外商面试 一堆技巧或什么，然后我就说但是我真的非常抗拒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抗拒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我一定可以，就是你叫我开一个课，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
或者什么
就是我连看什么考上北一女他都可以开课程了。一个十八岁什么、
啊、
什么教你怎么考上北一女，这种都可以开，莫
然后什么写笔记，
莫名其妙，
叫什么笔记术，
怎么数学拿高分都可以的，就莫名其妙。
对，就是我觉得太第一个是我觉得很泛滥，就是这个技能或者什么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面试啊或者是写履历这些东西，我会觉得拿这个来赚钱有一点 boring 啊，很多人都在做，然后再来就算我有占有这个优势，然后什么外商，然后会。很会面试很会写履历，这个就算我知道我可以其实可以赚这个钱，我可以拿来开课，但我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很喜欢。后来我的同学就讲了一句我觉得完全就是突破我的盲点的一句话，因为他也是在一个就是外商的金融圈，是金融男，很会赚钱的那种，就你在你进到这个实际可能光鲜亮丽的公司或什么的时候，就会对一些东西除魅了，就觉得啊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可能你在外面看里面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很棒或什么，但你实际在里面的时候就是你就发现对啊大家都是正常人，然后这世界工作的逻辑运作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羡慕。所以他就说大家明明都是出来打工的奴隶，怎么会还当初的优越感。我就想你这是突破了盲点，我就觉得啊，原来我抗拒的是那个优越感。就很多人就说啊，就要教你怎样怎样怎样，教你怎么怎样，那我就很不喜欢那种我要来教你那个姿态，然后还用这个资讯落差来去就是赚钱。因为我觉得这个资讯落差其实好啦，要赚也是可以啦，但是这不是我会喜欢的事情。我就不喜欢这种不对等，用这种不对等来去赚钱的事情，就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如果有人来问我就是怎么写履历或是怎么面试这些东西，我就一定是倾囊相授，然后说好我们可以一起练习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一定是把我所有知道的东西都会跟对方分享。嗯，但我不会主动说诶大家可以来找我做这件事情，然后什么因为有些人说什么好你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什么，我连这种事情我都觉得不需要。对，我就觉得不用卖这个资讯落差，就是就你有什么你就分享给别人就好了，不用拿这个来去弄成一个课啊，然后就是特别的去用说哦我在外商或是我有什么头衔，什么我在 Google 我在哪里，然后什么教你面试，就我不是很喜欢。嗯，而且我会一直觉得就有些人会非常 proud of 他在某一些公司，我是不是很理解这件事情。首先这公司就不是你开的啊，很多人就是会把自己的价值抬到跟那个公司的就是价值跟头衔会跟公司的 title 挂钩，我觉得这超危险的。因为在外商你就知道其实外商裁员或者是哪天要叫你走，我们是没在手软的，就是你表现不好你就走，你今天就可以走了，你今天上班下午就会不见的那一种，就是我们没有在跟你就是讲什么情谊啊什么的，就是 performance driven 嘛，然后或者是现在业绩不好你这个部门就是掰，我们没有在谈感情。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跟很厉害的团体或什么就是你心中那个价值跟他挂钩的话，会蛮危险。有一天就是你突然不是这个团体的一员的时候，就是你的心理的价值感会变得很低。那如果你一开始都没有挂钩，你不管在哪里你的价值是怎么样，跟你在什么团体就是没有什么关联性，就是不要对那个标签有很执着的话，我觉得会让自己过得比较好。也不要说外商，我觉得能够加入所有的组织团体中，比如说可以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或者是我觉得学校就算了，他可能这个照分数来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但是出社会之后你可以加入，你可以混到什么圈，你可以进到某一个地方，往往就是机运的成分会高过自己的想象。就你都觉得、哦、我很努力啊，然后我怎样啊，就是我准备了很多啊，然后我进去。但是身为 HR 呢，就是必须说你能不能教这个公司除了实力本身以外，真的真的还有很多考量点。我说的考量点不是歧视，不是说你长得很正啊或者是你怎样，不是那种，是比如说就是我们公司开了这个缺，但是内部有人去 apply 了，那我们当然就不会去用外面的人，就是他有很多很多内部自己的变化跟影响存在。你可以加入也可能是那一年就生意特别好，公司要扩张，就是那个机运成分太高了，胜过你的努力。所以大家就是在讲说在自己的哪一间公司很 be proud of 然后还用这个头衔赚钱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很危险。
我觉得这是基本上就对那个现在很多课程嘛，每个人都在开课，什么你刚才讲任何境外商也可以开课，那考 GRE 考 TOEFL 也可以开课，教你怎么准备50天，教你准备雅思干嘛的。那我有 两个一个想法是、
哦、
因为我读过师大，然后我也反正就某一个有个 moment 发现我不喜欢当老师，因为我就觉得教别人很没有，因为但我身边很多是老师的朋友，但我个人层次就觉得啊，教别人好浪费时间哦，然后教别人就是这个 label 的东西传授给别人， 可是我就卡在这个 label， 我自己比较喜欢，我自己比较喜欢学东西。啊，学完之后你不懂是你家的事，反正我懂啊，就是有那种很自私的心态。但我刚才在想说，好，那我也可以开课程，可是我开课程的话，我就是要去花时间在我的课程，然后在我的认知水平中去打滚，就是你一直在这个 label 里面把它整理的精华。可是你这个同一个时间，我就不如去学更上面更我想要去学的 label， 就是时间成本，我觉得那我不如去学，我与其赚这个好，你这课程一个收个2000块还几千块之类的，而且现在要这么竞争，要怎么会红？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投资在 build 你的 package， 然后我可以提供什么服务这样。那我直接把这些时间全部投资在我的成长上面，
新的技能，
说不定投资，我让我基本心态是这样，说不定我直接投资报酬率会比那个高很多。那一方面是很懒，很是一方面很懒啊，根本就不想要。像我之前有那个免费帮别人那个当 mentor 修改 SOP， 就是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协会，但我改的时候觉得，欸，真的很花心力耶，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只要申请上学校的人，你都可以去招摇撞骗说，哦，你看我申请上几间学校，好，先来当那个什么履历修改跟 SOP 的什么推荐信修改的，帮你论稿论稿这样，我想起来这个字。然后去网络上招摇撞骗说，欸，来来来，我这一次收多少，然后免费帮几个人，然后去打广告这样。但他就做一个生意啦。只是我在帮别人就是免费做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经验嘛，所以我就只能就是免费。我只是想说从去面试的角度变成面试官的角度，对对，来看不同角色，然后就好麻烦哦。就是好给你意见，然后你又不一定满意我的意见，然后我的意见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的意见，就是我 bias 太大啊，如果你没申请上，那你又怪我之类的。就如果你要收费，你就会考虑到很多你的服务的品质啊 quality， 然后用户的 feedback 之类的，然后就好麻烦，算了，那个别人这么缺钱，那别人就去赚吧。
好好笑，对，好啦，但我觉得人不可以铁齿啦，哪天我被裁员或是我缺钱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开始卖课为生。
让我想到就是你前年看的那一篇文章，有讲到什么哈佛女孩，我才知道第一次怎么知道什么哈佛女孩这本书，它是一个中国的一本书，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有个女生什么，还是他们家里就出现了哈佛第一个哈佛小孩这样。然后那本书就在中国就大爆红，教你怎么考上哈佛这样。但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觉得很智障。就是考上哈佛，你哈佛几万个人、几万个学生，每个人都可以出一本书。啊，你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样批评好不好，只是那时候是一个畅销书，好像在中国里面是一个畅销书，然后大家都觉得哦。就是要采用这些什么虎妈的方法之类的才能上哈佛。然后因为我现在的资讯来都是维基百科，反正我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哈佛女孩这本书，然后就上什么叫哈佛女孩，然后还发现还有好多什么史丹佛男孩，然后什么一堆波士顿大学什么就是每个人上不同大学都出一本书，然后就从哈佛女孩这本书出来之后，
okay.
就是大概有二三十本书就是
周边系列
冒出来，这是拍
名校的
排山倒海而来，但那个整个 overall 就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就觉得那不算什么，就类似我，但我以前有看过这种书，叫我国中的时候有一本书叫《K 书高手》，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好像什么老师都叫你说要去看这个人叫《K 书高手》，教你怎么考上第一志愿。他其实也不会说不好，就是他写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的什么，你要怎么规划你的作息。对，但就是会当你考上第一志愿之后，你也可以写出这本书，只是人家是有系统性的去做这件事情，但它很多都是尝试性的东西，就是 common sense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啊，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可能就专门给那些不知道人看，然后但它可能是100本书中的万中选一才会到你眼前，其他有100个人出了这本书都99个都赚不了什么钱，就还是有一种80-20法则的感觉，就是少少人会吃到最大利益，然后其他的韭菜们就觉得哦，这边有利益，我要冲下去之类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其实是浪费时间，我觉得啦，就是你在做一当奴隶，当初优越感这样。
就是，对啊，大家都是打工人， 干嘛当初一个优越感，就是我很不懂。好，但人真的不能铁齿，真的有一天我失业的时候，大家请要支持我的课哦。但我觉得他们就卖课的人心态啦，就是背后到底我觉得有两个啦，就是第一个是他其实也不缺钱，你看会在那个很顶的外商工作的人最好是会缺钱，就他们年薪几百万几百万那种，就他们其实不是为了那个收入，有可能是只是想要借由说哎，我现在在一个很好的公司，我站了一个还不错的位置，然后我可以用这个方式可以让自己增加曝光，有点像是我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舞台上，然后趁我还在高位的时候，我可以赶快就是让自己可以尽可能的 popular 就好，哪天我就是走下神坛的时候，我可能还有其他的更多的机会之类的。
我觉得原则上麦真的蛮看个性的啊，麦克本质上不会说不好，只是你要花的时间成本在上面，自己各每个人认为值不值得这样。
对没错没错，我之前就是也是有跟也是会去演讲的那个朋友聊天，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心态跟我还蛮像，就是他说他当讲师或是他接讲师的这种工作，它是个流程嘛，就是你会先有主题，然后就开始准备你要讲的东西，或者是你要做的课，什么设计这些 workshop 之类的，然后到实际现场去讲授，去跟学员真的互动，这样可以分这几段。然后他说他最快乐他最喜欢的那个时光就是在准备的那个整理的那个阶段，因为他可能会塞很多新的例子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他说每次当他那个简报一做完，他就完全失去了那个想要去讲的动力，因为他就觉得我的认知在这一段时间得到了一个很快乐的高潮感，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做了一个超棒的作品，那个爽感就其实到那边就结束，剩下讲课就有点他就说那我就在讲我早就知道的东西，我一点那个刺激感
都没有。那我觉得他这样
我就觉得我非常
认同，那我觉得他这样就只要做完投影片然后录完影然后就直接播两小时给你看这样就好了，然后就人都不要去我就是哎呦这讲师来，然后他播他已经录好的云端影片给你们看一下，然后你在十分钟在 Zoom meeting 来 QA 一下这样就好了。
哎、欸，在线上如果是线上的课或是互动的话 maybe 吧，对，就是看课程的形式咯，有些是很吃那个现场的互动跟人之间的那个火花会是怎么样，那个也是好玩的部分啦。对，但我非常可以理解他说的他在做完简报做完准备的那个当下，他就觉得他的快乐结束了，然后剩下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去把这个简报去讲出去，我完全理解，因为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没有很想要当老师这样，我不喜欢同样的事情就是一直重复。
不过老师还是有他们的一个就是很厉害的地方，我是完全
对啊，
完全
很值得尊敬的地方，
触及的那个层面。
对我自己不是那样子的人啦，所以我会很尊敬，就是可以把一个东西用各种用一百种方式努力的去想出新意这个精神。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老师朋友都很厉害，就是他在想一件事情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到诶，我可以怎么把它拿来教学生，然后我觉得
很
厉害、
哦、
这种人都是超适合当老师的人，就是他的生活观察都会把它应用在他的工作上面。
嗯，那我就觉得这种老师很棒。
我还有一个想到一个，这个但这是前面的、嗯、刚刚那个讲上那个暑期课程的东西，看你的技术有没有办法把它剪进去了。嗯、
好，
就是我发现刚刚讲的说这个做一个记者会嘛，你上台，假设我是政府官员，然后讲，就是回答都是很官腔的答案，但是这个官腔的答案没有错，因为科学就是局限在这里。问题永远超越你的知识，你可以想出超级奇怪的问题，因为我们底下的人就是大家都是故意问一些奇怪的问题，那些问题都远超越现有的知识。像刚刚讲说，好，假设狂犬病啊，什么我的狗跟山羊有接触，或者我的山羊舔了我的狗，它有没有机会得狂犬病？我说假设我刚才例题是山羊有狂犬病，然后我的狗带去跟山羊玩，然后山羊跟他互动，然后最后确诊山羊有狂犬病，那我跟狗的感染狂犬病的机会是多少？科学上就是你不敢保证啊，也不敢保证说哦，山羊舔了你的狗，他就绝对不会有，不可能不会有，就是你不可能做一个绝对的一个陈述，所以你就只能胡乱，因为你就只能讲出很官腔的答案， 哦，鉴于现在的科学的知识啊，我们只知道什么东西啊，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变成每一个回答都变得看起来是有跟没有一样，
若有似无的，没有办法 100% 的肯定，
就会觉得说，哎，一方面事实就是这样啦，如果你要建立在事实，事实上就是很平庸的答案，然后你也不能期待说这个，像你刚才讲的说，你刚才讲的除魅这件事情。你没有成为政府官员前，你可能都觉得政府官员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高高 CDC 就是 CDC 就是美国疾病防治署，就是一个超强的机关之类的啊。当然里面呢，也就是人啊，就是正常人，就是可能有个博士学位或者有个 MPH 叫公共卫生硕士的人，然后在里面工作，然后做久了就是升迁上去之类的。他们的科学知识其实跟就是学术界也只是没有，可能学术界还是会超过政府官员啊，但就是。我说以科学角度来讲就是很基础的科学，没有到说他们有多厉害的研究，多厉害的知识啊，他们遇到很多问题你不知道的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啦。所以能回答出来的答案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平庸，所以最后变成很胡烂。民众的角度觉得是很平庸但对，我刚刚在我是一个学生的角度，我觉得诶，你不在讲废话吗？你这讲现在本来就知道的事情。
但我觉得科学上就是这样，走得越深你越没有办法说一定，就你的那个肯定句会变得越保守。
哦，这边我就要延伸一个，就是我刚刚你刚才回我的那篇文章，我说我没有很同意的原因是因为说不出来的没有同意感，但我现在要讲的是我觉得很多文章都在这样讲，他会先给你一个两种前提，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逻辑谬误的一个这个错用。我先举例，就是不是以前都说什么人都会死，苏格拉底会死，所以苏格拉底是狗，不是人，说错了
啊。
然后另一个，我再讲一次，人都会死，苏格拉底会死，所以苏格拉底是人。然后那我刚刚换一个也可以，狗都会死，苏格拉底会死，苏格拉底是狗也可以。他就是把前提乱错，
一路推到，
然后你就觉得，他讲的哦，对，苏格拉底是狗，很奇怪，什么，然后。比如说什么法国在欧洲，我在欧洲，所以我在法国，然后就莫名其妙，我在法国，没有啊，干欧洲这么大，可是这推完就好像很合理，似是而非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很多文章都是用这种莫名其妙的错字，然后你要很仔细去看每一句，然后去想后面，你才知道哦，他胡烂啊，干他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做完这个实验结果就是这样，那这个结果就可以直接来推以后就是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圣杯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对我觉得很多
无可推翻
很多奇怪的论述，那我看完就会觉得这种不舒服感，但不舒服感我去仔细想可能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种原因，我没有办法直接指出它哪里错误，但你叫我细看我可以每个都可以问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只有这个结论？你做完这个实验只有得到一个结论吗？那有没有可能有 bias？ 那你这个实验能够重复吗？就可以超多问题去质询这种文章。
嗯，很有趣，这个就是批判性思考，应该是很多人没有吧？就觉得哦，感觉写得很厉害哦，感觉有些数字，然后觉得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看过就
这好像。就是一个反直觉的事情，因为人类好像就很容易被欺骗，就刚才讲了，
对啊，
也是说故事的艺术啦，就你很会说故事的话，你可以把人带到一个方向去，然后你就忘记中间的逻辑是否是正确。
嗯，很强耶，好啦，这也是语言的艺术。
但那篇文章我还是有去查他不是有讲一个什么你的薪资跟你住的地方的关系，我真的是上到网站，因为当你到了美国之后，很多研究都是美国，就觉得对这个地名很有那个很有概念，对，然后就去查，那我自己的地方的那个什么所得中位数是
薪资，
在我这边长大的人，那过二十年之后他的薪资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看这种比较。
嗯，
那我看完那个网站之后也觉得这是胡烂啊，怎么可能？就是我也说不出他胡烂点，比如说好，那你就表示说二十年前、四十年前跟二十年后。大家的经济成长都是一样的，你建立在大家的经济都是在一样的模式上面，因为你可能二十年后的那个经济水准就差很多啦，那你怎么可以用现在的中位数来算它以后二十年的中位数，就很不合理啊。
嗯，
超级奇怪的。你想想看，你现在是2000年，然后你住在这地方，然后你薪水平均是5万，你可以预测说你以后20年后你这边薪水是多少，我就觉得蛮怪的。
嗯嗯，可是我觉得像那种长时间的模拟，就是要这个经济成长率是某个参数吧，就是越多假设性的数字在里面，那个就越不准。
对啊，对啊。可是我就不知道他，就我好在看这种文章的时候，我就又推到另一层，他想要引导什么？这样会不会太阴谋论的？嗯、就想要说，
不会啊，就是
但很多作者都是为了写一本书，然后还是把一些东西，就是心理学研究抓来抓来抓，然后就写一本书，然后就为了讲一句话。但他就是已经心里有这个定见了，我心里已经有成见，我就是要讲，
一直往那个方向去论点去，
所以他
找资料，
所以这种书它就只是一个正面表述，就是我把正面的案例都拿出来，就像刚才讲什么哈佛怎么上哈佛，那把就是把所有上哈佛的人的那个经验搜一搜，然后就说好，就每个人都是利用这个经验，那你就做这样做，你就成功了。但就是他很多问题在里面。
平常看很多书的目的，我也不是要相信这个论点或是什么，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说，哦，他的思考的过程或是他是这样想事情的这个历程很有趣，但我不一定会就是信他的那个结果。我觉得你做这样的研究，你去找收入，那你去找同卵双胞胎，然后你去就是原来是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得到这个论点是什么，其实我没有到很重，
忘记了
很 care 啦。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历程，就是他写的这个历程，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也是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享受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个，就是原来去找这样的资料或者什么。
我想到之前就是看的那个叫《反智》，不然你知道这本书，反对的反，智慧的智，反智。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个讲法叫做什么逆命题错误，它有个东西一就是说前提一，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没有，他在讲说那种假消息的东西。然后我刚刚才看一下，我想说，这本书好像跟那个我现在想的东西有点像。然后我就看，他说，假设有一个前提，一是如果有隐情，如果有就是你隐藏的事情被揭穿的话，那政府一定会严厉的驳斥。然后前提二是政府严厉的驳斥了这件事情，所以推论就是里面一定有那个隐情，就是一定有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之类的。然后我就想到最近不是有那个，但这个推论本质是错误的，完全错误。因为 A 刚刚讲的前提一跟前提二不一定可以推出前提三。最近这个新闻就让我想到跟这很像，就是说你知道大家有一个什么传闻说什么新演员就是新演员结业老公外遇
啊，
然后这是一嘛，就是大家听闻传说是他外遇。然后第二件事情发生的就是说那个电台把他新演员跟一个主播的一个 Twitter 还是什么东西把他删掉。好，然后大家推论说，因为你如果没有事情的话，一定不会删东西。你删东西的话，一定是证明你一定有外遇。所以大家推论就是，你就是外遇。这个推论就完全刚刚讲的符合这件事情。大家的盲目就是，你如果正大光明，为什么你要把东西删掉？然后就直接推论，你就是外遇。但是事实上他是不是外遇之后他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说不定不是，完全不是。但我这推论看似觉得超合理，我第一次看觉得对啊，你很合理，为什么你要把那个官方资讯删掉，然后就跟大众一样就是盲目这样去推测。但你仔细想就是不一定，这样
本身其实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我就看他，反正这本书就讲说阴谋论为什么可以这么盛行，就是阴谋论很多，就是说什么美国可能从来没有登陆过月球，然后什么那个911的那个双子星被炸是美国政府的阴谋，什么为了干嘛，为了就是每个都是美国政府在后面操控，对，然后就真的会很信，就是很多证据跟你讲说不是美，就是被攻击，然后他就还是可以说就是阴谋啊干嘛之类的。反正就是阴谋论被揭穿，它没有什么成本那样，它只要再讲出另一个阴谋就好了，好像是这样。大家
對用阴谋打
阴谋，然后大家就
是不是
好吧，好吧，就是大家也不会真的很生气这样，
好好笑。
对，所以
这完全会发生在公司
对，所以假消息这种可以传播的比真实的事件还要来的有效率，然后 深植人心之类的。
嗯，
因为事实你会忘记，然后反正假消息你都会觉得好像，哎、欸，好像真的哎、欸。然后你看出一些端倪，嗯、就是哦，这个跟那个假消息讲的很像哦。像什么，你知道你有听过什么未来人吗？嗯、你有看过老高之类的，应该有。就什么2046年的人跟你讲说什么哦，他有几个证据说明他是未来人，
啊、
因为他准确预测出什么什么大地震，哪一年会发生什么很惨的事情、嗯、哦，他准确预出2019年会怎样。然后就说好，所以我们发现 Twitter 上面有一个未来人，这样就是很诡异。那大家很喜欢这种东西，嗯、然后觉得、哎、好有趣。然后就算他假的，我也不会生气，
嗯、
就很惨。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老高之前不是被揭穿说他一直在抄一个日本的 YouTuber 的所有的素材嘛？他就只是把日本的那个 YouTuber 讲的所有的东西变成讲中文
哦，
这样。然后但老高的那个收视率依然都非常的高，甚至更高，原因是因为他讲的东西，其实他所有的影片的主题其实重点都不是在于求真，他在于求有趣，所以会想要看他影片的人，他的心态就是我就是要看一个有趣的影片， I don't care 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就你只要让我觉得诶好酷哦，诶未来人耶，他们就会看。所以抄袭这件事对他来说完全不会有什么事，就是不会掉粉啦。嗯，因为去他的粉丝本身就不是要求一个资讯要多准确。嗯，我觉得哎，好，蛮有趣的。嗯，他有抓到大家想要的那个锁定那个人类就好奇心的这个面向，而不是要我一定要知道是真相的这个面向。嗯，也很聪明。
对，所以我觉得跟刚刚讲那个我上课的感觉一样，就是虎烂的艺术，说废话的艺术，就大家没有要知道真相，大家只想听到你的答案，
嗯、
然后你的推理，
嗯，
然后你的推理也不用真的是百分之百正确，你只要似是而非，大家就会相信你。虽然这好像很负面，但我自己觉得这样推出来的感觉是大众只需要这样 label 的东西。
嗯，
看你的目的啊，如果你知道娱乐效果之类的，你可能只要觉得哎、欸，这冷知识、
哦、
然后串一串好像蛮好玩的。
嗯，
对，
可能这个就是现代人的现象，这叫什么奶头娱乐，大家都是要很开心很快乐然后很短暂的笑点。
再讲一次什么娱乐，
奶头
娱乐啊，为什
么叫奶头？那是一本书吗？对，应该是一本书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都只是想要吸取那个很快速和很有趣的那个东西，然后那个都是很快就过了，资讯的真假正确性不是大家 care 的，他们只是想要吸收那个资讯当下的那个情绪的回馈，就哎好酷哦，或是激起那个情绪的感觉，大家想要的是那个感觉，而不是那个消息背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像那个沟通的课大家都会说什么你说了什么，只是可能只占了你的演讲魅力的可能 30% 而已，剩下的是可能是你的肢体语言啊，或是你的语调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有点类似像这样。
我可以理解，就是怎样才会是有什么名师，补习班名师就是要讲笑话讲得好笑，就是
哦、oh, 对，
就是补习班的那个笑话占那个他教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印象中、oh, 这个老师笑话很好笑，讲话很好笑，然后就选上他的课这样。
对我觉得大部分是这样，
蛮有趣的。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就是目前正在学术界，所以就觉得诶看到很多这种似是而非就很不舒服感，就是追求是一个逻辑正确，然后你每次都跟我讲一堆文章都是很像逻辑怪异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莫名的不舒服，但是我也是警惕自己不能变成那种逻辑狂人这样。因为我之前有到我观察一个叫做那个怪奇事务所，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怪奇事务所有一个的所长，然后长得像一只蜥蜴这样，然后他的文章其实都很厉害，
很、啊、
但是他厉害的点就在胡烂，因为他把一个小小的事情过度延伸，然后变成一个情境，然后吸引大家的点阅率。但是就有一群类似真的是科学狂热人，就每次都在底下攻击他，然后最后他都会道歉说哦不好意思我错误引用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也很可怜，他就是讲一个讲刚刚讲的、嗯、他刚刚只是做出你刚刚讲
的
奶头娱乐，然后他的点阅率就很高很多赞，可他就被真的科学界攻击说你这样根本就是、
嗯、
对
误导啊，
让大家错误误解这个科学的真实事件。
嗯嗯，我觉得这个平衡真的好难哦。用这个奶头鱼在达到什么目的吧？可能是赚钱。他有卖那个所长的抱枕嘛？
业配之类的，
然后可能是对周对之类的，可能是这些东西。就我觉得跟老高的概念一样，就是他想要传递给你的东西是有趣，他不是要多正确。所以在看不同资讯来源的时候，我本来就不会期待从那个怪奇事务所得到最正确的科学研究。我要看就他北烂的贴文、啊
欸。可是我还每他都会说什么文章在留言处，我都会看呢、欸，我都会很想查他到底。
你认真？
我是不是太
学？是假的？哎、欸，你好，科学人。
就我想，嗯，
你
很学者、欸、实验怎么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个结论？然后当我发现、好，你的 sample size 很低，我就直接哦，没用，这就乱讲。就我内心就给他盖一个章，乱讲。但我还是会继续看，就是有些是
好傲娇，好好笑哦。
就确认你讲的是不是真的？
那你非常适合在学术界。
没有，但我觉得学术磨人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不太适合我的长期个性，短期可以啦，对。
哦。
长期还是想、比较想要北蓝一点的。
欸，像我这种就是没有要求真的人，我就想说要贴那个就是什么研究来源有没有，我就想说一定不会有人要去看，一定是他只是想要增加那个胡烂可信度的一个操作而已。我的心态就想你就想要让大家觉得这个胡烂可信度可以 87% 这样子，不是真的要说服你说我就是讲的是对的。
这我也
原来你就是会去
看
的人。
看议题，有兴趣的议题才会看。
Okay.
因为我在写 paper 的时候有这样想啊，就是我在 paper 都会 cite 那个很多 reference 嘛，那我在想说真的会有人来看吗？其实还是会有，但它就是可能100个里面只有一两个。但你被抓到你就死定了，如果你是胡烂的话，所以就是科学的严谨就在这里。就是有一个说法是说，100%的遵守一个原则比99%遵守一个原则难非常的多。就是一个人生的原则的遵守，就是比如说你不喝酒，假设你不喝酒，然后你就要100%的拒绝。可是如果你只有99%的拒绝，那你跟50%的拒绝其实没什么差别，因为你就是有漏洞嘛，就是会在不小心的时候做出一些有漏洞的事情。但达到100%就非常的难，然后是一个很自律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我印象中这本是来自那个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里面讲的啦，但那我很久以前看有点忘记了。反正那个真的太高程度了，就是你要做到这一种，就是100%的follow 你自己有一个特定的原则，然后不能让别人来打破这件事情，很难
很难，
但它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事情。
是，对，我就想跟你分享关于就是对人或是对人性除魅这件事。因为我现在调到工厂了嘛，然后我在调到工厂前，我换主管了，我就是整个换到一个就是我负责的单位完全就是跟以前办公室的人员完全不一样。我现在负责的都是基本上都是产线的人员什么的，所以那个族群产线人就其实比较像蓝领阶层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负责的族群就是完全的不同。然后在工厂呢，特别有一个办公室叫做道德办公室，就是在隶属在 HR 下面。那这个道德办公室在做什么呢？就是接申诉案件，就是同事谁偷了我的东西，我被谁骚扰了，全部都是负面，就是你在工作上觉得有道德踩线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来道德办公室去申诉这样。然后我们接到员工申诉的时候，就是一定会去调查处理什么的。然后就反正就最近我的部门就是有人申诉我部门的某一个人这样子。反正细节就不讲了，但是我心里就会觉得说，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要遵守一个你自己的道德的原则的时候，99跟100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放弃，就是也不是说放弃啊，就是我觉得人不可能到100，好吧，这是我比较悲观的那个信念。我就觉得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是100%值得相信的人， 那我也不会要求别人要百分之百，但是我可能在选择同事我选择伴侣或什么时候，我心里有个低标，就是你一定要可以坚守 90% 以上，那我就觉得那就过。对，我觉得我有一个就是就这样，我没有说我一定要选一个100分的，因为可能不存在，这是我心里的想法。然后最近在工厂就是遇到一些比较像骚扰案件的那种处理，唉，我就会觉得哦，人心真的是人不可貌相，然后人心叵测，这样你就可以比如说这个员工他表面上工作的所有的表现都很正常，都是一个应对啊什么举止啊都很，你不会知道他，就是你会觉得说他是个好同事的人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嗯， performance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对，但是他可能是一个跟踪狂，就是人在某一些面向会有
他的技能点同时都拥有这样
对对，可是你会，我说的对人除魅的关键就是很多人都会过度类比如说啊，这个女生长得很正，那她一定性格也很好，就会有月晕效应有没有？就是她怎样然后就类推说她一切都会很棒，或是哇这个人台大耶，这个人哈佛耶，那她一定很聪明，那她一定怎样怎样怎样，可是那个后面的一定或是周边你对她的想象可能完全都不一样，就是成绩很好很聪明然后在很好的公司工作工作表现很好，这些全部都是独立事件，都完全只是人格的冰山一角而已。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因为接触太多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员工了，所以我对人就是没有任何的我就除魅了就这样。然后我觉得这种除魅是一个应该是好处大于坏处啦，可能我不容易晕船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会觉得说啊，你可能对我很好或什么，我会为了那种小小的小施小惠，或是啊这个人长得很帅或什么，有我心无波澜呢，就是我想说对啊，那就是你呈现一个好的面向，在我跟你互动的时候你给我好的回馈或是体验，但我不会有过度类推，我不会觉得说哦，那他就是一个多棒的人或者是怎么样，就变得跟大家在相处的时候会很冷静，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要需要受一点伤或是受到一些人性的冲击的时候才会活得比较冷淡比较抽离一点，就听一些荒谬员工案件啊或者是什么，我就会觉得越来越对人这个生物又有魅力但是又很难百分之百相信吧，也不会去过
多的案件、啊、听起来很恐怖，
因为公司很大、就是、
每天都有案件这样
没有到每天啦、啊，但就是一直都会有案件，那这个案件可大可小，应该说所有公司应该都是这样，就是都会对于行为就是跟法律一样，什么是轻什么要记警告什么要直接开除，就是我们是有做一个分类的，那就看你接触到就是发生的案件是轻的还是重的。我觉得我们公司道德办公室很有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很像 CSI 很中立的一个调查团队，然后里面的人还真的有，因为它是一个跨国的团队、就是虽然它可能它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办公室，那只是这个办公室接到申诉之后它会回到那个中心的团队去展开调查，那严重的案件就是会很像侦探一样去查去搜证这样，所以那个团队就其实很像犯罪搜证小组，然后里面的组成有律师，然后有就是有点像是犯罪谈判的那种谈判背景的人，然后也有 FBI 调查局的，
真的 FBI 哦，
曾经是在
哦，
对啊就真的有，然后他就曾经是调查局的一员，因为他们要做非常多的搜证，然后而且他们的调查都要非常的私密，调查案件的那些细节结果基本上也不太会揭露给甚至负责的 HR 也不会知道，算是一个非常中立又神奇的部门。
很这很真实、啊、可以听到很多真实的事情，有点像小说吗？
很
小说式的那种、
欸、那个 HR 姐姐说我真的可以录一个 podcast、欸、完全都是鬼故事特辑这样，我就说对你可以讲很多，对啊，就说真的是破事太多，但也是因为这样就对人除魅了啦，你就知道人性就是
我忘记之前看到哪一本书看到，就是小说写的都是真实的，然后自传写的都是骗人的
好啦，今天就录到这边，
没问题，很有趣还有很多隐藏的八卦还没讲出来
对啊，那个就是真的私下讲，太精彩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大家。